马太福音的35集的研习，今天已经是到了第29集。我们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24章36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掘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曾经看过一部的国外福音电影，一个片段就是两个人坐在车上，其中一个人呢突然间不见了，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另外一个镜头就是两个人围着餐桌来吃饭，突然间不见了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电影的信息呢，就是说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被提了。如果说我们再细的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再想一想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我们会发觉这个电影的信息呢混杂了两段不相干的经文。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特别是40到41节讲论里面的图画。而被提呢，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3到18节的用词。那问题是，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与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40到41节相提并论，是不是合宜呢？这是一个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讲的内容，是不是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1节的内容呢？两个经文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呢？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必须要很仔细的看看每段经文各自的背景和意思，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判断。毕竟不是所有食材都可以一起来做菜的。我们要知道，当教会还在开始发展的初期，早期的教会，特别是外邦的信徒，对于信仰的内容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了解。比方说保罗写信给他的教会，无论是帖撒罗尼迦、哥林多、腓立比、罗马、哥罗西、以弗所，那个时候的教会手上都没有我们所说的新约圣经，他们有的大概就是我们说的旧约，甚至希腊文的版本的旧约，所以他们无从做一些对信仰的一些很整全系统化的一种的了解。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当保罗或是其他的使徒在写书信的时候呢，其实是为了按照着不同会众的需要呢，去勉励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在自己的处境所面对的问题。这次书信我们看得到的呢，有关于信仰的讨论的，都不是很系统、很完整的一个的纲领，甚至呢，不是我们所说的教义。那到后来的教义的完成呢，是基于新约圣经整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大概不能用一个教义的读法呢，读进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倒过来，很仔细的看看新约的经文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写出来，写书信的人是为了怎么样的问题解决当时候教会的需要。所以要明白经文的意思呢，我们要先从经文的上下文还有他们各自的处境来了解，而不是从教义的出发强行的将经文粘合符合 我们所说的教义的内容。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吧。帖撒罗尼迦的众教会是年轻的信仰群体，他们对信仰的核心，像耶稣是主了，他死而复活了，以致耶稣要再来，这是很根本的，都没有问题。可是对于怎么样过新生活，这个新生活跟以前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分别，他们却不很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通常都会在如何过新生活那边下一些笔墨，很认真的很仔细的来教导讨论的，甚至很具体的问题，耶稣不是主吗？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面对逼迫呢？那保罗写信给他们勉励，那耶稣要再来了，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等等等等，都是要保罗在教导。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相当的困扰，使得帖撒罗尼迦众教会是产生一个困惑的。他们的问题是，主耶稣要来了，我们都相信，可是那些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就死了的人，他们不就会错过耶稣回来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荣美，那种恩惠吗？早期的教会对于信仰的整体是没有一个很系统的理解的，他们相信耶稣再来，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每一卷书卷都会按着不同的需要呢，去讲这个问题。所以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明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的教导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呢，是安慰那些因为失去至亲痛苦的会有血的，他们因为亲友走了，耶稣回来他们就错过了，产生这一种的难过。保罗告诉他们不要忧伤，要有指望，以离世的亲友绝对不会错过主再来带来的那一种福气，甚至他们会比在世依然活着的人更早尝主恩。是因为这样子，保罗就让帖撒罗尼迦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得到安慰了。因为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他一定在基督里的复活，那神一定要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然后才是依然在世存活的人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明白这样的一种的背景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他的题旨呢，就像十三节所说的，论到睡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保罗的结论是，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就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呢，我们称它为橄榄山的讲论，是马太福音的五个讲论里面最后的一个。在这个整个的讲论里面呢，都是有关于终末、末日或是终结的。从二十四章开始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在经文开始的时候呢，就朝着这个所谓的终末或是末日或者终结来环绕发展的。可是我们在细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终末或是说末日呢，至少有两层的意义。终末的第一个层次，经文是二十四章的一到十八节，处理的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和犹大地第一世纪犹太人所面对的将来。引起这个讲论的呢，是耶稣首先预言圣殿被毁灭。经文这么记载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特别是门徒问耶稣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事，就是说圣殿的石头不拢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当然是指着圣殿被毁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怎么样的预兆呢？ 这是第二个层次呢，谈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门徒问耶稣圣殿的结束，或是说终末的来临。那他讲的呢，基本上是犹大覆亡，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征兆。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关注呢，是超过耶路撒冷和犹大地，是谈到呢耶稣再来世界的终局，第24章的29节，然后到了25章的46节。这部分呢，就是橄榄山讲论的第二部分。第一层意义呢，比较狭窄的，指着耶路撒冷、犹大地、犹太人、第一世纪。第二部分呢，指向的越更远的将来，耶稣的再临、世界的终末。讲论的第一层的终末意义呢，是指着耶路撒冷和犹大地的遭遇。耶稣所说的遭遇呢，是在公元的66到70年的战争里面得到应验。那个时候犹太人起义，想要反抗这个罗马帝国，可是呢惨遭罗马人镇压，圣殿被毁，很多的犹太人也被杀害。事实上在公元66到70年之间呢，也是罗马帝国因为这个尼禄的自杀身亡引起了内乱的危机。根据罗马人的历史，我们知道在公元69年，一年之间换了3个的君王。那说明在那个时候呢，整个的罗马帝国呢潜伏着内战的危机。耶稣预言说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的危机。那如果说终末的第一层意义与第一世纪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犹太人的遭遇有关的话呢，那么终末的第二个层次的重点呢，却不在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处境了。因为耶稣一定要回来，所以神的子民必须要有面对终末和耶稣再来的态度。什么样态度呢？警醒、预备、自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的第24章36到44节的里面，这是橄榄山讲论第二部分的其中的一段。神的子民之所以要警醒，是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再来是必然的，尽管我们不知道日子时辰，可是神子民应该要警醒预备。就好像远古的盗贼普遍了，家主必须有所预备，不然被血贼闯进遭受损失。是用这样一个比方说明了等候耶稣回来的人要警醒。没有准备的人，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子生活，照常的吃喝嫁娶，并以为这个将来要降临的想法，这信念呢是可笑的，这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尽管吃喝吧，尽管嫁娶吧。那这个呢是挪亚造方舟时候的场景。那时候的人不相信洪水会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完结，所以他们如常的吃喝，如常的嫁娶。直到挪亚一家进了方舟，洪水在人毫无准备之下突然来临，不警醒不准备的人就被水冲走，就被水取去。对不警醒不准备的人，耶稣的来临就好像洪水来临一般突如其来。洪水冲走不准备的人，留下来的是挪亚一家。同样不警醒的人将被取去，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明白这样的上下文，明白这样的背景的话呢，你就会能够体会，如果洪水是一个说明的例子，被冲走的是一个警戒。你们要警醒，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在这个预警之下，被取去是负面多于正面的。 将被取去等同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被提，无论是词语，两个词汇是不一样的词汇，语境一个是被提蒙福，一个是被取去灭亡。还有上下文，马太福音的上文是洪水冲走了人，帖撒罗尼迦的上下文是耶稣来，他的百姓得到福气。两个经文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耶稣要来，就是因为主耶稣要来，一个经文说要警醒，一个经文说要得安慰。根据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的语境和橄榄山讲论的整个的脉络，耶稣讲论的关注并非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信徒被提。那有一些学者认为讲论里面的取去呢是神的保守，撇下呢是审判，那重点还是人对耶稣再来的警醒和预备，而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被提蒙福等等。无论取去是指被水冲去还是神的眷顾，耶稣的讲论目的主题还是很清楚的，终末日子没有人知道，人能所做的应该做的就是预备。人面对的选择是向主效忠还是向权势屈服，人必须因为耶稣的再临而凯旋，而勇敢地活在当下。人在当下建造方舟，是见证那日子必定降临的信念。同样，我们在当下勇敢忠心的生活，也就是见证主一定要来的那个信念。取去是指被水冲去还是被提，而被提是灾前灾中灾后，在马太福音里面都不是核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以及世界的将来决定在那将要来的人子，不是人的背体。我们不太需要太过纠结究竟我们会不会背体，旁边有没有人背体等等等等的问题，那不是我们的考量。重要的是主耶稣一定要再来，他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他的荣美。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迎接这位主的降临，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自己那一种神学的套路或是神学的传统里面钻牛角尖，然后要圣经回答一些不是圣经的问题。耶稣说很清楚的，没有人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事实上所有的新约圣经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很清楚的说是何时何地。可是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就是主啊，愿你快来。然后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都是这样一个主题，主一定要回来。既然是这样子，怎么活，怎么等候，怎么预备，已经是很清楚了。也许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忠心的生活，每天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的借着你自己爱子的讲论提醒我们，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艰困的时代，也的确是使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将来产生许多的困惑甚至好奇。谢谢主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主身上，而不是时间的预计，而不是那种的形式，甚至不是我们自己，因为你比我们更知道了解我们自己，你比我们更爱更愿意帮助我们。所以祈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再一次聆听你的话语，因为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如何的警醒，如何的准备。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励志，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